个人跟个人之间有没有冲突？你用你的信念创造，这个人的信念内容跟你不一样，两个形成对抗关系，这个在基本功的看法是怎么看的？我们把未知实相丢出来好了。未知实相说你自己有很多的可能性，你有平行的，你有替代的，你有对等人物，你有轮回的自己，这些都是你自己的面相。在未知实相告诉你的，宇宙是多重的，重叠的。当你站在这个角度的时候，你会发现宇宙充满了无穷尽，所以你的信念是什么，旁边的人就会创造另外一个可能性来回应你。所以这边有一个问题，信念的运用和体认有没有局限性？信念一定有局限性，因为它有一个标的，相信什么是真的，标的一定会出来。所以在剑桥大学那个哲学词典里面，他说信念是什么？倾向性的心态。既然有标的，既然有标的哦，信念的内容一定有限制，但限制是什么？是方向。所以当你们在追寻无限制的信念的时候，你去看一下我们刚刚谈的基本功的节奏里面，人格自由算不算无限制的信念？你的人格还是有一个自己的独特基调啊，相对于其他人来讲，这个区别难道不是限制吗？你就是你，你跟别人不一样啊，这种差异不是生命里面的基本基调吗？既然有差异，那么无限制代表什么？所有东西都能纳吗？那无限制是不是要支配你们，支配所有的人，建立一个信念叫无限制的信念，然后所有人来遵守这个信念？你说这个信念是不是很有限制？因为它在框别人，就某个角度来讲它不符合基本功。所以我希望你宁愿接受信念是有限制的，但是用它那个人可以不受它的限制。这样懂我意思吗？就是你可以用信念，每一个信念都可以像一支圆珠笔，每一个信念都是不同的圆珠笔，所以不同的圆珠笔画出去本来就有它的界限，外形也有它的界限，但是用圆珠笔的那个人，你注意看到、哦、用圆珠笔的那个人原则上他的自由度是很宽广的，但是他必须接受信念的焦点的投射，他才能够去体验他要体验的东西。所以有时候在混乱的过程里面，你的明确性不够的话，你看不到焦点了，因为太庞大了。赛斯在那个梦进化价值完成里面谈的，就是说你的更大本体太庞大，庞大到什么程度，它必须投射一个片段体，投射到物质世界，它才能够体验物质世界。这时候你会发现它必须把自己有一个片段体瓜分出来，它就是运用限制去体验东西的。就他来讲，那个可以称作信念。所以信念不要太在乎它有没有限制，而在乎什么？你怎么用它。因为有没有限制，你就是预设了一个无限制的信念了。其实这个是蛮对立的，对立有时候让人家很不愉快的。你要接受愉快是美德，这句话我会经常讲。好，接着来看，在一个家庭，小孩自己的行为与父母与信念有必然的关系吗？我们回到基本功，彻底的基本功，你什么心态吸引这个小孩子？你去整理一下自己，你就会发现你是什么心态创造这个小孩子。啊，你有很多可能性，你有一个极好极坏中间穿插的与恰当好恰当坏的不同的可能性自己，你目前抓其中一个来演。难道你的小孩子也有很多可能性，他会回应你其中一个，你转了，其他小孩子的可能性就跑过来又跟你呼应。所以你不要担心宇宙小，宇宙太多重了，我们现在有多少人就有多少宇宙。这个杯子存在于你们多少人看它，每一个看它的人，这个瓶子就是一个宇宙。这个在临界信息里面赛斯曾经谈过，他说他们那边好像有三个人还是四个人我忘了， 坐在桌子上面看一个杯子，赛斯说，马克你看的杯子跟裸看的杯子还有另外一个人看的杯子是不同的杯子，而是依他自己观点创造出来的杯子，这样懂了吗？所以实相之间你创造的东西从来没有跟外人冲突过，唯一的冲突就是你对他的观点。再来，或是小孩子的信念决定自己的行为，小孩子也有信念，但是你要分有意识跟无意识。他假设有意识，他就看到信念；无意识的话，他可能间接的或直接的从父母亲那边接受下来，他就用为己用了。所以基本上他会接受父母亲的信念，但是回到我刚刚谈的，父母亲的信念创造什么小孩子到他旁边，小孩子的信念创造什么样的父母亲，这样懂了吧？有时候要接受，因为我看过老赛斯，就是看赛斯书也可能看得比我久了，都还在看说群体事件跟个人事件是冲突的。你创造群体事件的内容，我刚刚讲体验哦，群体事件可能没有变哦，但是对他的诠释会不一样啊。你像台湾那个陈水扁前总统啊，泛蓝、深蓝的跟深绿的，面对这个事件是有极端的解读的哦。中间选民看到的可能又不一样哦。我们看到一件事情集体发生，大家看到的，但是对他的诠释看法之后产生的感受就不一样了，情绪本身会丢出来。你假设往陈水扁的优点那边去看的话，你会发现他是很坚强的，永不放弃的这样懂我意思吗？深绿的可能说用弯弯的司法迫害，深蓝的可能戏或戏想喝，这个台湾话就是给他死给他死了。好啊，这个问题应该我就回答到这边。那另外我再来回答，我常看到自己忽然有一个想法，千万不要那样发生，然后我告诉自己不要这样想，越想就越发生，反面想不会就还是发生，我要如何去阻止那忽有的一个念头。他就一直专注啊，专注不要发生啊，懂我意思吗？他专注其上他就发生了，这就是说你就用吸引力法则帮他解释就知道了。所以看到想法会跑出来，你要觉察它，不要害怕它，然后直接把它挖出来，挖出来之后是哪一个信念，然后再移那个信念，不然你就培养跟他对立的感受，不断的培养，它会冲击到那个东西，让它不会发生。怎么弄？觉察念头啊，就像我刚刚谈的我那个身体残障那个例子啊，它是业吗？对，我就反啊，以道德经那个反者道之动来用啊，我让它反嘛。业是惩罚吗？我说不是惩罚，对，你就转，然后转要反到什么大的不同。刚刚赛斯提供的不同就是它是聚焦的，它是让我聚焦，设定模后一看对我自己非常有利，也让我很舒服，我决定遵守这个信念了我不接受佛教给我的那个信念，这样懂得用吗？看到想法把它写下来，每天有多少想法你就写下来，然后看到这个想法你不喜欢，让你很苦很痛苦，你就把它写一个相反的想法，然后不断的组织加加加加到有一天，你假设想把它培养成信念，就想说我这个信念用下来，我一定会变得更美丽，我老公一定会更爱我，想看看啊，这样诱因有够吗？孙悦好像我记得他有讲一个戒毒的广告或戒烟的广告，他的意思说，你想一想，你假设继续吸毒的话，你儿子或女儿进入教堂的时候不是你，你怎么办？进入教堂就旁边不是父亲陪着进去的时候，你觉得你会怎么办？ 伤心，要不要改？所以有时候为所爱的人，你可能会改变哦。所以为自己想一下，这个想法你落实下来会不会对你很有益，会不会提升一些东西？假设可以的话，去努力看看。啊，但是像我啦，我的基本功啊，是因为我想处理自卑啦，我就觉得要从这边，然后发现一个没有人研究的区块领域，我想着去研究。你们看到我很骄傲吼，一定要跟人家不一样，因为不一样嘛，所以我就独特性。所以刚开始拿着赛事资料，哦，像机关枪一样，哎，就扫射，开始扫射。你没回到基本功，打掉，就不断的打，哦，扫光光，扫到最后子弹又弯回来扫到自己，就是你的心有什么，外面就会投射给你啊。啊，结果就这样练习啊，慢慢扩展他对他的理解。这样应该可以了吧？哦，现在全国性的经济恐慌又来了，职位本来很高的主管或企业家，是不是因为读赛斯的书，所以被环境打倒了，自杀了，或杀了全家，在自己了断生命，好像感受到世界末路了，自己的逃避间才能解脱嘛？什么都赖到赛斯身上。那个光头现在是画三条线了。赛斯他最基本的理论就是告诉你怎么创造你的人生，金融风暴你怎么从好处去想，要不要专注出来？因为金融风暴全家聚餐的时间多了，大家面对面的机会多了，情感的流通也变多了，专注于好的吧，它没那么严重了。我在金融风暴期间都自己敢把律师的业务转成现在的心灵成长课程后，那个决定实在很犹豫，但是因为转了，自己的进步又不一样了，总是不断的在超越啊，真的不断的在超越啊，慢慢的就会放松了。以价值完成的角度来看呢，你认为负面的东西一定没有价值吗？像我刚刚不是运用了一个价值的完成的技巧吗？利用我的自卑进入赛斯领域，让赛斯体验那个价值浮现。中间最基本的价值就是基本功，体验到我自己可以创造我的实相，我的体验，这个就是因为我的自卑让我有一个实际操作的例子，然后我借此我运转进来。你说自卑难道就不好吗？我们回到赛斯坦的一句话，宇宙所有的安排最终都会对你最有利，都是最有利的安排，这句话你们接受吗？这就是信念。但是老公在跟你要钱或吵架的时候，这是最好的安排吗？我怎么都看不到。那时候陷入那个情绪，你根本觉察不到的，那时候那个信念根本用不了。所以你最好挂一个牌子，然后吵架的时候拿起来自己看，或者给老公看。这个是开玩笑的，因为有时候是过程中间你才会慢慢发现的。因为价值完成总在里面，价值完成就是任何东西都有价值，简单来讲就是这样，不会被浪费掉了。那完成是什么？就是旧的事件推出新的价值，新的价值就告诉旧的，告诉旧的说你可以走，你可以走了，你可以走了。那时候旧的事件就完成他自己，新的价值就稳定的出现了，这个就价值完成了。所以价值完成可以切成两个区块，一个叫价值，一个叫完成，这样懂我意思吗？所以宇宙不浪费任何东西，金融风暴尽情的用它吧，一定会得到你要的。我记得我们以前小时候，我父母亲很穷的，我们家是没有钱去买饭买菜， 都必须店里面去赊，赊完了过一个月我妈妈再去结账，那个比现在更苦吧。我是拿十万块跟同学借十万块去创业的，我的事务所是十万块开的，台币啊。你有听过十万块可以开律师事务所吗？因为第一个我实习的时候啊，我们那个老板跟我讲，因为他知道我的风格跟他差很多，他不想请我，就跟我讲我不请律师了。我就想那就算了，我自己去闯啊。结果第一个月没收入，第二个月没收入，存款剩下两万块，下个月买一些收入，我就要去人家收股了。然后结果呢，案子又进来了，吼，在那边搞一两年，每次都看存折啊，怎么多一点点，又降一点点，多一点点又降一点点，到达第三年就突然间大量增加，哦，突然间觉得好累，每天跟人家杠，每天跟人家争，到法官的面前又不能讲太重的话，明明看他不爽又要尊重他，然后不然他会把我当事人判重一点，又对不起当事人，多纠结啊。然后我去开庭，对方可能就找了一群他的亲戚说，你当律师要明理啊，你这种案子你还接，就围起来啊，就这样啊。你会发现哦，滚了六七年吧，觉得有点累了，该转了啦。啊，每天就在觉察说我为什么吸引这个当事人，过程里面为什么那个不顺啊，为什么又吸引这个讨厌的法官呢？那、啊、你就必须去转啊，啊转不开，判输了，二审再试试看。哦，吸引很好的法官，哦，总算赢了。我的案子和解的比例偏高了，所以有时候不喜欢冲突，所以这个就是我创造的。我是从法律实务上面去落实的，我也自己可以写一个基本功的法律观了。哎呀，那个法律观蛮不错的呢，可以让人家疗愈的。你们有没有看过送行者？送行者日本的电影，嘿，那个那官司很厉害，当那个死者的亲属面前整理那个人的死者的身体的时候啊，很多人内心都疗愈了，多厉害啊。到最后必须处理自己父亲的尸体，才把状况疗愈好。